那么在还没讲课之前，我先讲一下这个我们对于政见的看法哈。有一些同学可能他觉得说，哎，我们那个也其实以前也都是我们刚学佛的这个，我个人啊，过去在学佛的时候啊，我当初在佛学院的时候，我们也那些有一些同学啊，都一直讲说，哎呦是。大家姐妹冲上，咁用会对啊哈。那后来我们后来越来越修学的时候，我们觉得，哎，确实这个我们正见啊，去了解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像我们渐渐年纪大了，我们都比较哈，做事情都会先想好再去做了。像我上一前几天啊，有买了一个新的口罩哈，那个新的口罩，我就是没有看说明书啊。我如果有看说明书，我就不会多浪费一个这个口罩。那个口罩是把它拉开就好，那因为它那个没有我们像那个细细的那个口罩那个细细的那个绳子吧，它只是你整个口罩就是一体成型的。一体成型了，它只要拉开就好，然后就可以戴在耳上。我还以为是跟那个带子的一样哈，要把它拉开，好，拉了就断了。后来我在看说明书才知道那个原因。那个举这个例啊，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不管是哪一世间法都是一样的。我们如果事先就看得比较清楚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多走冤枉的路，给了解。现在我们年纪越大了，要去一个地方，我们先看地图嘛，先了解一下。我们不像那个小时候，哦，那啊乱撞乱闯乱冲啊哈，而且找不到路迷路还会哭啊，还要问路边的人说要怎么走。那现在我们学习佛法一样啊，我们如果能够先听闻佛法，我们就不需要这样。乱冲乱撞，而且我们的时间也不多哈，所以我们这个在听闻正法就是有这个好处哈。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72页的这个第二点，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有时候说五趣，为什么有些说是六道哈？那么众生呢，从无始以来就随着。业力的善恶啊，常在这个五趣中流转，啊，一生一生的这个延续不已。趣就是趣相，就是我们随业而要往生的所在，啊，这个有这个五类哈，就我们刚才人间、天上、地狱、旁生、恶鬼，这个在这个五类，哦，所以名为五趣。那或者加上，所以六道就是加上这个阿修罗道，阿修罗哈，阿修罗啊就成为六道。那为什么又讲五趣呢？哈，这个阿修罗的翻译的意思就是不是天呐，可是他有时候又这个啊属于天哈，归于天。所以小乘经论说了哈，这个或说五趣，好或说这个六趣，那。阿修罗都住在大海中，为数不多，所以如果设在鬼趣呀、啊、或旁生趣啊，就是他如果设在这个飞天嘛哈，就是设在这个鬼趣或旁生趣，就合为五趣了。那也可以另外给他分开一个叫做阿修罗，就变成六道了。那流转就是轮回呀、啊，就是说我们这不是说。五趣生成，啊，前生后生有着一定的次序，是说上生或下坠转来转去，转不出这个五趣的范围。这句话大家听得懂吗？哈，并不是说他一定有一定，比如说他人间一定到天上，哦，天上，那么比如说三恶道一定照这个顺序，地狱、畜生、恶鬼照这个顺序，不是跳来跳去呀，啊，哦，有可能，这个不一定的顺序的就对了哈，就是说主要是讲上升或下坠啊，转来转去啊， 不出这个五趣的范围。那接着讲到这个随众或随喜或护随意念，这个是我们的偈颂里面刚刚讲到的五趣常流转，现在讲到这个随众随喜随意念这三个，这个三个 蛮重要的，就是你要往生的时候这个三个方向随众随喜随意念。那以今生来说，最七十二页的最后页，以这一生，我们这一生来说所造的业多得难以计算，这个光是今生就多得难以计算，而过去一生我们过去过去生还有一些未了的业力，又积压到过去的业力又积压到现在，正七十三页真是这个前业未清那么过去的业还没清，后业又来，这样越来越多如今生死生死到底我们要哪一种业遭受后报呢这是不能确定的，所以不出这三大类随众随喜随意念那随众就是比较说我们造作重大的善业或是造作重大的恶业这个就是随众重大的善业跟重大的恶业那恶业就是重大的恶业就是五间业这个业力非常的强大无论是你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重业一直占有优越的地位，那么一到你命中的时候，或见地狱或见天堂，这个就是业相现前是上升或下坠的征兆接着或善或恶的重业起用而决定招感未来的果报，就是你有重大的善业你就马上到去所以这里像到天堂比如说我们念佛往生西方在临命中的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就往这个重大的善业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间罪重大的恶业就马上就到地狱上升或下坠这个业相现前业相现前我们看一下这个他引的文稍微解释一下就好，看我们注解二十五这个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的时候这个大毗婆沙论我们注解二十五的第一号就是这个卷六十九那么修善行的人在临命中时见庙堂阁园林池沼祭月香花处处陈列宝饰与等饰玉相迎，那么作恶行者临命中时见险沟壑猛火烟焰刀山剑树毒刺丛林胡狼野干猫狸种木秽恶众聚士欲相迎，就这个就是主要讲到这个恶业善业它会现的这个业相现前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一段文，那如果大家要看可以再往底下去看，这个主要是解释到这个业相现前，这个是在重大的恶业跟重大的善业，这个就我们往生的时候如果有重大的善业就也马上就往生到善趣去了。第二个随喜随这个习气，既然没有重恶那也没有大善那么这个就平凡的这个过了一生那在这一生中虽然没有显著的重业，但是所做的善业善恶业在不断的造作的状态下，对于某类的善业或者恶业 养成一种习惯性，哦，就是习惯性，你有善业的习惯性，比如说你常常打八关斋，这个持戒，就养成一个善的习惯性，这也就很有力量了。到临命终时，那种这个惯习的业力自然启用，而决定招感来生的果报。所以这个从前，从前这个导师讲，大明长者问佛了，那他说，我平时念佛就是不失正念了，可是啊，有时在这个十字街头，人又多，相马又多，连这个念佛的正念也忘了，就是在人又多，现在讲说在这个十字路口，车子又多，这个机车也多，那个汽车也多，这个时候啊，实质这个红绿灯啊，连念佛的正念也忘了。我想，那时候如果不幸而生死啊，我们翻开七十四页，不知道会不会堕落，堕落。那这个佛告诉他说，这个是不会堕落的，因为你的这个平时念佛养成这个向佛的善习，那即使你失去正念而死，还是会上升的了，因为这个业力强大，虽然你有这个业力很大，但是这个不一定会跟你的心相应啊，这个如大树倾向东南而长大的，一旦这个锯断了，自然会向东南倒的，这个是你的习惯性啊。所以这个止恶行善啊，能够造作重大的善业啊，这个当然很好。最要紧的还是我们有做的重大的善业，这个当然是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平时这个修行，养成善业的习性啊，临终自然会因业力而向上啊，临终自然会因业力而向上。这个在自然会向东南岛注解二十六，我们看第在《杂阿含经》里面啊，这个经典里面，这个他引文没有写得清楚，那我刚好在这里，刚好这个讲到这里，讲这一段经典的故事给大家听了。这一段经典的故事啊，《杂阿含经》是这个摩诃难去问佛了。摩诃难去问佛说：“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了。说，我有时候我的处境啊，非常的这个有很像刚刚在十字路口很多，那如果我在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失去正念要怎么办？”在《杂阿含经》里面，我是稍微把这个重点讲给这个故事讲给他。那么佛跟他讲了，不会的，你这个平常这个他是说念三宝，我们常常讲的念三宝，念佛、念法、念僧，你常常这样的这个养成善的习性，不会的。你在临命中，你往生之后，他这里那个经典有做一个比喻，说纵然你的这个色身，放在这个树林间，风吹雨打，你这个色身，你的色身，就变成粉末，但是因为你念佛念法念僧的业的习性，它是不会散失不会消失的，这个你的色身会这个会分解，可是你的这个念三宝的这个习性不会消失的，就算你被烧了，这个念三宝的心也不会消失。这个佛有谈到这个，告诉这个摩诃难。那为什么讲到这个摩诃难，我们必须要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那个摩诃难的故事其实是出自于《阿含经》跟《正阿含经》的，各位大家都有可能有听过他的故事。其实 摩诃男他能够这个舍身来救他的这个释迦族的族人，可能也就是听到佛的这一句话，就说纵然你遇到这么危险的状态，那你因为你平时念三宝的心，你不要害怕，终不堕恶趣啊。所以当然这个摩诃男的故事就是说这个跟琉璃王的故事有关联嘛。就琉璃王其实算起来琉璃王是他的孙子嘛，那这个琉璃王要这个叫摩诃男叫外祖父，那个故事是这样来的。这个是当初这个波斯匿王他要娶释迦族的人，他要娶释迦族的人啊，但是释迦族的人啊，他们以为我们释迦族的人不跟人家通婚呐、啊，他不通婚呐、啊。大家都想一想，没有想到，可是这个波斯匿王啊，乔萨罗国他是一个大国嘞，好、哦，那这个我们释迦族的是这个小国，他就是要娶释迦族。那摩诃男就想到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他这家中一个卑女这个假装是他的女儿，就嫁给这个波斯匿王啊、哦，然后生下这个琉璃王嘛。那琉璃王当然那个时候常常就来这个外祖父这边游玩，在释迦族这一国游玩啊。那刚好有一次啊，这个他这个琉璃王来这个释迦族这边这个在玩的时候，那时候这刚好建了一个讲堂，那建了一个讲堂，小孩子就在那边玩嘛。那琉璃王不知道这个那个主位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经的位置是主位啊，那个是世尊在做的啊。琉璃王就好，小孩子就啊起来做这个主位啊，就被这些小孩子拉下去了，说：“哎，这个是佛陀在坐的位置呢，你这个啊，你这个是卑女生的孩子，你怎么啊？”这他才知道他是卑女生的，所以从此之后跟这个释迦族结下的这个冤仇，到了长大的时候，他就要来灭这个释迦族。所以释迦族当初这个摩诃男第三次琉璃王要来攻打这个释迦族的时候，这个他的外祖父跟他做了一个请求嘛，说：“哎，这样子啦，你一段时间让我这个释迦族的哈，我沉到海那个河里面哈，如果我这段时间你让我这个族人能够这个赶快逃走啊，如果我浮上来的时候你要动手才动手。”他是这样讲，所以摩诃男才这个跳入河里，那用他的头发绑住这个河底下那个树根，所以他都没有浮上来啊。琉璃王才觉得说：“哎，奇怪，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外祖父怎么还没上来？”去派人去看哈，他已经这个沉在这个死在这个河底了。所以也因为这样，琉璃王这个就说：“哎，早知道我父外祖父啊，为了这样他舍他的性命可以救这个族人啊，我就不要来攻打这个释迦族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故事，就是说，哎，琉璃王啊，还有这个摩诃男，也就是听了佛的这个教导之后，他对于这个舍身，他不会畏惧啊，就是这个故事的。那么也印证了，在这个《阿含经》在佛陀的这个原始的时代哈、啊，就有一种这个菩萨舍的精神在那边了啊，在这个《阿含经》。哦，所以我们常常说小圣里面都没有菩萨道，其实在那边的经典，这里是出我讲这个故事是出于这个《增一阿含经》里面的故事啊、哦，所以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谈到这个菩萨的精神在那边哈、哦，这个是我们的随这个意随习性随习哈、哦，再来我们就是来谈到。所以这个随意念，这个生前呢、啊，我们没有重善哈、啊，还有大恶，没有很大的善，也没有很大的恶，也不曾造作习惯性的善恶业啊。 到了临命终时啊，这个恍恍惚惚啊，大有不知何往的情形，啊，就是以上这个都没有重大的善恶啦，哈，也没有习惯性的善恶业，到了临命终时，恍恍惚惚啊，大有不知如何的情形。所以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忽而意念善行，那就引发善业而感上升人天的果报啊。如果那个时候啊引发善业而感这个上升人天的果报，忽而意念生前的意恶行，就能引发恶业而堕落啊。对于这种人啊，这个临命终时的意念就非常重要啊，临命终时。所以当人临终的时候，最好能为他说法啊，为他念佛，就让他提起正念啊，因为他没有这个情形嘛，没有重大的善恶啊，也没有习惯性的善恶业，所以在临命终时，有时候这个是非常啊，重要的时候啊，啊，为他念佛，那跟他说起生前的这个善行，让他意念善行啊，引发善业来感果哈，来感果哈。净土中的临终助念，也就是这一个道理啊。不过这是随意念的哈，不过这是随意念的。如果随众的随喜的众生到临命终时，这个业力最大啊，业力最大。如众业与习业的是恶的，那就很难使他意念三宝啊，或者个意念这个布施戒等功德啊，学佛修行到底平时要紧哈。那关于这个，我想这个做一个补充了哈。做一个补充啊，这个对于这个随意念哈，这里我们看注解，大智度论的卷二十四啊，注解二十七啊，七十四页底下二十七页哈。这里事业能与这个种种身哈，如工画师作种种像，啊，若以正行业，则与好报哈。卷二十四，这个我想哈，就是其实这里是引自这个《大智度论》这个业相果报，其实我们一开始对这个业哈，我们就是说这个是很复杂的哈。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它是九种比喻啊，业相跟果报，就是说这个业啊，其实是没有人能够转的啦哈。那么它这个不管你是千生万世啊，这个业就是随你众生不舍，这个不舍哈。如这个债主随人，这个是业的这个特性。好，第二个，我现在刚刚讲的引这个文是到第八个比喻哈，业能于种种身哈，如工画师作种种像。我先讲前面的啦哈，前面的第一个就是说业，不管你到千生万世都可以随你哈。第二个业跟果报啊，就是你这个业如果因缘具足啊，就有果报啊。这个如地中啊，我们土地里面的种子呢，它如果得到因缘时节合，就是变身了。这个是第二个。好，那第三个业啊，能令众生在六道中受身啊，好像箭一样射起来哈，射起来。这个可能在各位的这个讲义里面没有了，讲义里面的注解是讲到第八个，我是在讲前面的哈，业哈，那像箭一样，你被受生的时候受起来的去啊哈。那第四个比较有兴趣，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一切众生皆有诸业报分，这可能大家听无， 他这里这个在《大智度论》有做一个比喻哈，就是讲咱拢有共业，吼啊，这个共业业内底分足侪种啦，有一种叫共业。这里谈到的就是好像这个父母亲的遗产哈，就是咱伫这世间咱有这个，咱有一个共业哈，遗产。老爸老母若往生了，你子拢爱分财产啦。啊，共业，咱这个世间，咱有一个共业，咱拢爱担这个共业，这叫共业啊。那亲像囡仔爱接遗产的时阵啊，儿子拢大家公家分，吼，这个共业。第五个，那业果报的来的时候不可知时啊，如这个贼进火，就是讲干呐。一劫一劫，吼，所以讲，咱伫住这个地球也会沉住坏空。啊，有一天如贼进火，就是讲有一天世界被毁灭。假设啦，吼，这个电影啊，这个火山爆发，吼，贼进火，整个地球烧起啊，吼，这是咧讲这业。好，第六个，这个业啊。的随这个众生要生到哪个地方，就处处安置啊。如这个大国王，大国王咧分派大家迄个，伊个国王啊，是总统也当分配足侪迄个工课吼，互人哈。要有什么官，吼，什么官哈，派什么官位哈，有很多的官位，这个总统用这个有个职权可以派，所以这里是派。随众生因生处啊，处处安置哈。第七个，人命终时哈，业是业来应付其心哈。咱甲人命终时啊，业会看咱的心啊，互你袂清楚啦，知道吗？有一些人很聪明哈，你看有一些人很聪明啊，可是当他这个业来的时候啊，他就聪明不起来，他那一天好像恍恍惚惚的啊，就。业来了，应付其心哈。他这里经典里面《大智度论》里面有说，敢那大山把你的，把这个物件砍掉的哈，业有这个特性哈。那才是这个我们引到的处处啊。事业能种种生，如工画师做种种像。啊，为什么讲到这个工画师哈？我这里提到这个给大家。听，在我们《华严经》里面常讲说，心如工画师哈，可以画种种像。那这里我们谈到的这个业能种种生，如工画师做种种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唯心的哈。那这里这讲的是这个工画师做种种像呢，等于工可以有这个隐业跟满业。举一个例，大家都听得懂啊。这一段文是要讲这个工画师呢，他要画一个像呢，他会先画轮廓啊，他会先画轮廓啊，先画一个狗的轮廓还是人的轮廓啊，然后再画眼睛嘛啊，鼻子嘛哈、啊，这个五官。这里是讲到这个工画师是讲到刚刚我们讲的隐业满业，你要画狗。或者是画这个人，这是不同道啊，地狱啊，画到人或者是个畜生、旁生。但是你要画眼睛、鼻子，就是满业，要为好看无好看，啊，要个着色，好、啊、要个着色，这个就是这个业，就是这样，它可以引你这个隐业，引到你往哪一生受这个果报哈、啊，或者是。啊，满业，家己为何人为何较好看的？哈、啊，画种种像，啊，它总共有九个嘛。我现在讲到从头到讲到这个八个的哈、啊，八个第九个就是，若人以正行业，这个刚好我们这个的注解里面有谈到嘛哈、啊。若人以正行业，则与好报。若以邪行业，则以恶报。啊，这里有做一个比喻啊，这个如人侍王哈、啊，如人侍王就是刚才亲像人侍奉这个国王哈 啊，国王你拿你这辆花去就 给你派一个较好的官。啊，那你也做了不好，可能耳朵有可能嘛，给你判死刑哈。这个就是行邪业者得以恶报啊。所以这里是谈到这里哈。那等分别诸业的相跟果报，就是这九种啊。我们引到这个大智度论，就是九种的情形哈。刚刚就是说业会随身呐哈。还有这个共业，还有共业啊，复次啊，我们看一下《如分别业经》中里面说，佛告阿难哈，佛行恶人好畜生，行善的人呐恶畜生啊。佛告阿难，阿难也说这是为什么呢？行恶人会为什么会生到好畜的生呢？行善的人。啊，会往恶处恶趣去生呢？这个事是云何？这是为什么样啊？哈，佛言：恶这个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其实我们要讲到的是最后哈。恶人呐、啊，因为今世的罪业，他今生作恶，今世的罪业未熟，那宿世的善业已经成熟了，与世因缘故，啊，今虽。为恶，这世人虽然拢作恶，可是伊生伫这个善趣，生到好处。另外，这个情形就是要讲到我们的随意念呐、啊，或者呢，他在临死的时候善心心俗法生哈，是因缘故亦生好处，就是说。他在临这个恶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善心所生啊，这个因缘故啊，生到好处。好，这个是恶人为什么生到好处？第一个就是先世的罪业啊，先宿世的善业先成熟；第二个，临命中的时候，他这个善心所生啊，这个转生到好处。那么行善人生恶处啊，今世的善。做善还没成熟，那么过去世的恶业已经成熟了，与世因缘故，今虽为善，这世人虽然做善，我生去恶道去，好生恶处，或临死的时候，不善的心心俗法生，哦，临命终的时阵，起歹的念头，是因缘故故生恶处。所以在这个临命中的随意念就是这么重要，在临命中的时候你起善的心所啊，你就往生善去。这个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名词啦，叫做转报啊。你本来行善，结果你在临命中的时阵先去恶念，转到这个恶报去哈。哦，是因缘哦。问曰：所不熟亦可果报的熟不熟亦可，临死的时候啊，少许死的心啊，云何能够胜终身的行力呢？哈，临命中一丝仔的心，干那为什么会当胜过你一生的行善呢？哈，答曰：哈，心虽死很少，一时间足短，时间情少。而心猛力，就是心猛力，如火如毒了哈。那火那毒，这足强的，虽少足少，时间足短，能成大事。所以是垂死的时候，心决定猛见故啊，胜百岁行力哈。这里就是要这段文就是这样。那当然，这个文就是说转报嘛哈，这个就是要。引这段文就是要举这个导师讲的，在随意念，这个在临命中随意念的非常重要，还有临命中的助念，就是劝他这个往生啊，让他意念在一生啊、哦、有行善布施啊，有持戒，这个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有这么样的这力量啊、哦，这里经典也有谈到。其实在经典里面也有谈到，大智度论也谈到关于这个戒律的问题哈。什么叫做戒律的问题？他说诶，以这个五戒跟八关斋戒两个来比较一下了哈。 为什么有时候人家讲说八关斋戒比这个五戒比较殊胜呢？就是说八关斋戒它是一日一夜的，时间那么短，为什么有时候会很强呢？就是因为有时候一日一夜的你的这个心力比较强猛，那五戒可能进行受后你悠悠乎乎的啊，有当时还有时间稍长，有当时还翻到还有啥啊，因为你八关斋戒一日一夜，你的病半夜的时间，这猛力的力量，这个在我用这个在跟这个临命终的时候，这其实大智度论也有谈到这个哈，这个就是这个。那关于这个临命终的时候，业力最大哈，最大。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其实在业力哈。我们要谈到这个业障的问题，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法会的时候，还是我们做客的时候，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这个业力非常大。我先讲这个业力为什么大，就刚刚我们九种比喻里面有谈到嘛，这个业不施嘛。那其实在经典里面，连佛陀啊，连佛德啊，佛德里面有一种比喻啊，有时候佛陀去走路去踩到那个刺啊，那很多人就问啊，说诶，佛陀，你这个你不是已经修行圆满了啊，你怎么还会踩到这个刺，还会受伤？那就说佛就说这个是业因缘的缘故啊，他业不施嘛，哈，业不施，他还是啊，所以业力最大。那所以这个业力最大，我才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就是在讲这个业力。哎，有三障呢，你怎么不忏这个烦恼障啊？不忏这个果报障？好，就是说这个因为果报已经成熟了，你忏没有用，那你这个不是说没有用，很难一下子改得过来哈。果报已经成熟，那烦恼障因为贪嗔痴这个比较深沉啊，你一下子你也没有办法忏，所以这个就是说业力最大。这个我们地藏经也这个也讲到业力最大哈，就是说你这个业能够障圣道，业力很大，能够障你的圣道。你要学习这个佛法，有时候有很多的业力非常的大，所以要先忏这个业障。所以在古大德在这个业力的部分常常做这样比喻吧，哈，这个烦恼障呢，贪嗔痴呢，好比是种子，哈，那么这个业障就是土壤跟水，啊，那你的果报障就是你这个开花结果。这样各位，这样古大德讲的这个比较清楚了嘛。那你如果这个没有土壤给这个种子，没有这个种子没有土壤没有水，那你就不可能会这个开花结果嘛，哈，所以这个先从这个业障去忏，就是这里谈到这里就是说业力最大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各位可以如果去观察哈，在以各位在这个历练在这个人世，有时候就很多的历练，就会观察有一些人他这个很聪明，可是当他业力来的时候，他就变成好像很傻哈，有一些甚至会去自杀啦，怎么这个有时候这个跟业力有关系啦哈。那么以下我们已经把这个三种已经讲过了哈，随众啊，随习气往生的时候随众，有时候随你的善业的习气啊，那第三个随意念，所以有这三种情形。好，所以我们有知道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你当然那个随众随业，有时候你帮不上忙，就是主要在这个随意念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得上忙哈。那第四个啊，我们看75页，由业往后有啊， 众生呢在生死中是不得自在的啊，是听由业力摆布。那现在的生命呢，经过了死亡的阶段，就转而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往后有那边去了哈。这样死了又生，前生跟后世之间呢，不依不异，不断不长的延续，却是甚深而不容易明见的哈。啊，这个生死。这个不依不异不断不长啊、哦，这个就比较深，这个就比较属于中观的。哎，等一下他会用这个薪火相传来做一个比喻呀、啊、哈、哦，比喻这个啊不依不异哈、哦。那我们先来看依限量来证实哈、哦，那么由业来感得这个果报，好、哦，那生死生相续。在圣者来说了哈，性价来共起，毫无疑问的，这因果这性价身心因果，好，有人讲说这个到出国哈才是真正的身心因果，因为到了出国的时候，他就是圣者了，他就不犯戒了，毫无疑问啊，他身心因果哈，圣者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得了天眼通道也能得到，所以外道虽然有多少信解业报的前身后世，但对这个是看得明白不过了。可是我们一般的凡夫啊，也没有清净的智慧，对于这个我们上一辈子啊生前啊，我们下一辈子要往哪里去啊，这个不免黑漆一团啊，什么也不知道，茫茫啊，不知道过去啊，过去是怎么样啊，也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我们也都不知道。虽然有极少数的不灭前因啊，就为人会知道过去谁是怎样，能知道前身啊，那也被这个庸俗的唯物论者所抹杀。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依佛法去修学，比如说修禅定啊，哈，得清净智啊，发天眼通啊，去亲自的证实这个问题啦、啊，哈，这个是这样，因为你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样，未来要怎么样哈。那第二个，那个刚刚是依限量来证实哈，你自己去修。修禅定哈，禅定来证实讲，哎，这个有前身，啊，这个有后世啦，啊。第二个，如果没有依限量的，我们依圣言量来信解啊，就是我们来听闻佛法，依这个佛的圣言量来信解，啊，所以这个就信仰如来的教说，那从推理去信解了哈、啊，所以。底下这个导师就以这个心境火相传这来这个谈这个生死哈，这个教理的说明啊，初学的还是不容易哈。我们初学佛法，那所以他姑且举一个心境火相传的比喻来说啊，来说明。那么庄子也说了哈，心火传也。不知其境也哈。庐山这个眼光大师就有引用来比喻死生相续的道理啊。我们先看文章底下再来做解释哈。如前心燃烧发光，等到心境火熄的时候，又燃到另一心，那火又旺起来，那前心不是后心。后火也不是前火，而后火不能不说是由于前心的火而来的。讲这样这一段文讲过去的，大家大概可以了解吧？哈，用比喻这个图像来讲啊，这块茶跟这块茶要烧，这块茶烧要了的时候，引到另外一块茶，那。下一块这个木材的火，你不能说 不是因为前面的火而引起的吗？可是你这一个木材的火也不能说完全是属于这个后一根木材的火，它有根据这个，因为是前面的这个木材所引过来，这样来比喻死生相续啊，死生相，所以后火也不等于是前火，那前火也不是后火，它都是有这个不一不异啊，不是完全相同，但也不离开啊、哦，这不一，所以这里就是谈到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对于我们这一生啊、哦，当然有这里就是要谈到的，我们都不知道前生了、啊，所以就只好用推论的嘛啊、哦，所以我们这一辈子这样子，哎，不能说是完全说是这一辈子，有可能是上一辈子。那上一辈子或许几个比例啊，或许上一辈子的那个样子已经不是上辈子了，我已经改变了哈，这不一，不是完全一样，但也不离开上一辈子。这样就是要举例前生跟后世，因为我们看不到嘛哈，所以现在都是用推理推论，依佛的教说推理去信解啊、哦，这个是这样。那接着我们看这个，这等于说啊，全身的生命活动停止了哈，整细囊的生命活动又展开于新的生命。前身呢不是后世，而后世呢确实是依我们前身的业力而来。然而从死到生，时间与空间啊。我们看看76页都有可能有距离的啊，都有可能有距离的，所以你就是你上辈子跟这一辈子可能有距离，可能有经过中阴身啊，中阴身有一段时间你还没投胎啊，有一段距离都有可能有，所以死后生前的如何延续还是需要解说的。所以依佛法的比较深的意义来说，身心的活动显现为生命的形态，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心的活动显现为生命的形态。当死亡的时候，身心刹那灭去，我们这个临命中刹那灭去，显著的身心的活动停顿的。然而这个过去的身心活动不是没有的啊，这就是说业灭过去啊，功能不失啊，这不妨说是生命的潜在啊，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过去的业力就引发一个新的身心活动，展开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其实就是后来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阿赖第八意识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这个生命结束的那时候，你的身心活动这个都停止了，可是你还有这个，我们有一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引发你下一辈子，这个阿赖耶识有藏这个善业啊，这个隐藏这个业的功能嘛，然后它就引发这个下一生的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我们把这一段文哈，这个刚好看完就这一节哈。现在再以薪火相传来比喻哈，就因为前面就是这一段文，可能大家很老舍，大家有时候听不懂哈。再用这个薪火相传来比喻啊哈，啊，这就是业没有过去啊，这个功能不失。那么火烧物品的时候，这个用比喻的大家比较会清楚，化为熊熊的火光啊，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显现活动。可是等到烧完了啊，发光的火焰也没有了啊，这对茶一定烧掉啊，发光的火焰都没有，等于这一期的生命的结束，死亡，火熄了。除了火熄了，连这个灰啊，热灰也冷，好像是冷了。可是如果遇到易燃的物件，加上这个因缘，这个是说 大力应免，微风的吹拂又会死灰复燃、哦、又重新发出熊熊的火光。这等于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啊，我们过去的业力又会引发一个新的生命哈、啊，死灰复燃哈、啊。所以这个死灰复燃哈、啊，所以这个火光不是前火，而是以前不是前，已经不是前火了。下一生的下一根柴。的不是前火，而是与前火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啊！正如这个后生后辈，我们下一生呢、啊，已经不是我们这一辈子，不是前生，而后生与前生的这个业啊有关啊。前火到后火啊，时间上有一个间隔，这个。后生与前生之间呢、啊，时间与空间都是不妨有距离的哦。刚刚我们讲说，上辈子跟下一辈子啊，时间跟空间都不妨有距离的。不过这到底是比喻而已啊。如佛法来说，过去的业力啊，在如幻的法性空中，本不可说有时空的间隔啊。所以这个是。当然这个法性空就是啊、这个没有不来不去啦哈、啊、法性空就没有这个时空的间隔啦啊，只要因缘和合啊，如人生有这个父精母血的和合等，那就在时间因缘和合，能在另一时间另一空间忽然的引发新生命啊，身心活动又一新开始啊。欸、因为这个文章下料真好，但是有可能这个大家如果比较对佛法没有了解，可能听得不太懂。这个大概就是讲到这个主要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好，就是当然他这里谈到这个时间跟空间啊，以法性来讲说，好，那请讲讲。见到这个法性空的人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哈，广清老和尚在他已经证到修行到有一个程度，他在这个往生的时候，伊唔只讲一句偈，讲无来无去无虾米代志，这个就是时间跟空间，这对于法性空的人来讲是无来无去啊，没有时间啊，没有空间的那个间隔啊。啊，所以是佛法只讲因缘和合，缘起性空嘛，缘起性空是讲到这里哈。好，那今天就啊讲到这里。那这个下一个礼拜，因为慧智讲堂有禅修，所以我们停课一次啊。啊，大家来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